好的，我们刚才读了四章的十二到十六节啊，那这一段呢，主要保罗提起了就是加拉太弟兄当时在接纳他的时候呢，那是啊这样子的一种全然的接纳啊。那保罗最后提醒，难道就那些都忘掉了吗？如今我将真情真理告诉你们，那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啊，所以在那边呢，保罗他是用了兄弟的情谊啊，来等于动之以情的来提醒他们当时的情况。在接下来一段呢，保罗他不但是用兄弟的这样子的一种关系呢，而且他甚至呢更进一步的以一种好像是把他们对待如同可能像是一种属灵的儿女的关系啊，一种他用了一个更亲近的一个语气，小子啊啊，那这小子啊，这是主耶稣对门徒的一种很亲密的一种称呼啊。那而且从他的后面的描述里面呢，你可以保罗他我在为你们受生产之苦，所以有那种为父的心怀在他们的身上。所以说从保罗的字眼里面你可以看见他实在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啊。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好吗？请。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然而也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然而也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所难。好，保罗在这里说呢，他们现在持续聚火热激昂之情到于你们啊，换句话说这件事情还正在那里在发生着啊。那他们那样子对你们具有这样子火热激昂之情到于你们，不美好适当的啊，但是不是一种很美好适当的方式呢来对待你们，不是这样子。那但乃是怎么样呢啊，那时要去关上锁住在外面到于你们，他们现在持续定义啊，但乃是呢他们现在呢持续的定义要把你们呢关上锁住到外面啊，把谁关上锁住到外面呢？到于你们。那然后呢他提到他们定义要把你们关上锁住到外面到于你们，目的是要什么呢？为要到于同一者，也就是到于他们呢，你们现在应该持续聚火热激昂之情啊。那换句话说呢，在这里他们现在持续对你们具有这样的火热激昂之情，不是为了真理的缘故，也不是因为是这么爱你们的缘故，乃是有一个目的，为了要你们呢能够是像他们呢也有这样子一种热情的回报。那在中间夹杂着这一个他们对你们具有火热激昂之情呢，其实不是美好适当的，但乃是他们的定义要把你们关在外面。这些犹太人的犹太信徒呢，他们把律法重新的来传给加拉太的信徒。加拉太的信徒呢，那本来呢啊，按照这一个保罗在前面所说的啊，这个律法一个主要的功用啊，就是把人呢把它关上锁住啊，如同一个狱卒一样，对不对啊？只等到呢这一位基督来到。换句话说，律法原来的功用呢是要把他们关上锁住在里面啊，那在律法的底下啊，然后呢只等到基督这个救恩这个因信得救的理呢被显明出来。换句话说， 这是律法本来应当具有的功用，但是呢，这些人呢，把他们重新带到律法的底下，但是产生的功用却是什么？把他们等于重生，把他们不像律法是把他们关在底下来保护、来监管他们，只等到基督来，但他们呢的这种作为却是正好相反，把他们关到外面，以至于与基督的救恩呢隔绝。换句话说，他们把律法带去，但所做出来的工作的结果却与律法真正在神手中的心意是相反的。那保罗说责备他们，他们呢是定义要把你们关到外面，为的是呢你们能够像他们具有这火热激昂之情。具有火热激昂之情呢，本身呢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美好适当的，然而也现要去持续具火热激昂之情。但是呢，怎么会是美好适当的呢？或是在换句话说，要在美好适当的这个范畴是啊，中文翻成是在善事上啊，在美好事物之上呢，你或是美好事物之内呢，你能够去聚火热激昂之情，这本来是一件美好适当的啊。那你看到他连续用了三个美好适当的啊，来等于说是用这个使用的方式呢来提醒啊，这是一种表达的一种方式。他们聚火热激昂之情不是美好适当的，因为他们不但把你们关到了外头，而且把你们关到外头呢，是让你们能够对他产生具有火热激昂之情。那要去持续的具有火热激昂之情，在这一种美好适当的事物上呢，啊，而且不但是具美好适当，这个具火热激昂之情，而且是总是的，啊，去在美好的事物上有火热激昂之情，这个是很好的啊。那并且呢，不是仅有单独的呢，在什么时候呢？在那，在对那呢，到于我现要去持续是在旁边向着到于你们。这不仅仅呢是在我呢，在你们的旁边向着你们的时候是如此啊。在这个地方呢，关于这个字啊，先要去持续被具火热激昂之情，这是一个被动语态的表达啊。那我们中文翻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啊，但是这里用的是一个被动语态，所以学者在这个地方呢，事实上有一些的这个啊讨论，这到底是指着是啊。把这个稍微复制一下，好，那现要去持续具被具火热激昂之情，好，学者的翻译呢，事实上在这里有两种的分歧。第一个呢，就是被热心的对待。那第二个呢，是被感染而具有热心。那被热心的对待呢，在这边像美国标准版啊，啊 ，The Living Bible 就是这中文不晓得该怎么翻哈 那被感染的而具有热心呢，这种翻译法有新钦定版啊，有新国际版。还有新的这个 New Living Bible 啊，也是大概这个是最新的一个版本呢，大部分都是有一种被感染而具有一种热心。那比较可能是老一点的版本哈，至少在这个地方看起来是翻译是被热心对待啊，所以这一个词呢，在这显然学者有两种不同的这种看法。那 Vulcan 这一个加拉太注释的作者指出，这节经文呢很难解释， 主要的问题是在乎究竟是保罗呢，还是加拉太人呢要常常热心啊。这节经文的前半部说，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所表达的是那么的一般性啊，所以它似乎可以应用在任何一方啊。所以在这边包肯提出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保罗还是加拉太人要常常热心。然而下半部说，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是这样，似乎是指保罗想获得加拉太人的热心。不过也有学者呢 Sandy 呢认为这节的解释呢为单指向保罗或加拉太人某一方呢都是不是恰当的，因为这个提议是以一般的形式陈述出来，为了是涵括双方啊。这是 Walton 就这一节也是有一些的模糊的啊。Vincent 指出呢，现要去持续被拒火热激昂之情呢，在这里是被动语态，所以他认为意思应该是你们加拉太人的被热心对待是很好的啊。那 Vincent 指出呢，在内在对美好适当的呢，美好的事物可能就是指这个福音的利益而言。换句话说呢，在福音的利益而言，在很好的传福音的这个角度上而言，你们被热心对待，这是很好的事情。那因此呢，保罗这里的意思是，这些犹太人热心对待你们是要引起你们去赞同他们的看法啊。那但他们并没有诚实的来做，被热心对待去引起你们的兴趣和支持本来是没有伤害的，换句话说是好的，如果呢这是出于一个美好的理由的话啊。所以这是 Vincent 在这个上面啊给予的这一个解释啊。所以显然的就是在这一节的经文当中呢，就是按照学者来讲，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像是一般性的一个描述啊，就是很，我们直接回到原文看，美好适当的，这是在叙述位置啊。然而也，什么是美好适当的呢？要去持续的被具有火热激昂之情，在内在对美好适当的总是的，这个总是的来是修饰这一个持续的被具火热激昂之情。那就是 Vincent 刚才的这个解释呢，其实是可能比较最通俗而且最蛮符合上下文的啊。那如果是就是说，换句话说，在这一些美好适当的事物上呢，你们总是的被人家很好的这种热情的对待呢，这是一个美好适当的，并且呢不只仅仅的在是我在你们旁边的时候啊。那这一个似乎是来补充说明上面这一节所提到的，因为在这里的主要的责问是啊，他们呢这些犹太信徒对你们这么的热情呢，那但是呢他们不是一种带着善心，不是美好适当的来对待你们啊，那但乃是呢他们是想要把你们关到外头，为的是你们也能对他们产生这样子的一种火热激昂之情啊。那能够在一个美好的事物上总是呢这样子被具有火热之情被人对待，这是很好的。那不仅仅是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啊，那换句话说，在这里似乎也暗示着，在保罗在那里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去对待他，但是目的却不是像这些对他们这么热情的人啊。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很自然的一种解释法啊。那换句话说，他透过了这两节经文来提醒他们，这些人对你们这么热心，其实意思是保罗他自己也对他们的热心，但是他们对他的热心呢，对加拉太人的热心呢，那其实是做出来最后的结果呢，其实把你们等于是排除于真正基督信仰那个应许那个真理之外了啊，把你们关上锁住到外面，那以至于呢你们呢向他们具有这火热激昂之情啊。本来这种被具有火热激昂之情，被人家这么热心对待是啊，那如果是在美好的事物上经常这样子是很好的，不是只是我在那里呢向着你们的时候才是好的。不过呢他的条件是必须是在美好的事物上啊。然后保罗讲到这里啊，孩子重塑我，他从前面的啊弟兄转成了啊孩子重塑我，这是一个比较更亲密的一种 表达，前面是用弟兄之间的关系表达，现在却如同一个父亲啊，或是一个母亲对孩子的那种亲密关系的表达啊。那这一个啊，刚才也提到过，就是啊，在主耶稣他自己呢，也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表达哈、啊，这个啊啊孩子啊，就小子啊，我们中文的翻译。看这边，我刚才好的，那这个啊孩子从属我，显然当然也是为着他后面呢所要表达的呢啊来作为一个铺路。啊孩子从属我，到于这些个呢，也就是这些孩子呢重新又在的，我现在只需有剧痛阵痛啊。这剧痛阵痛啊，常常是被用在妇女怀孕要生产的时候的那个阵痛啊，所以这个是有剧痛阵痛。那这个词呢，事实上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很快的稍微看一下，有时候看起来不经意的一个字呢，其实它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给我们一些的亮光啊。那这个呢，就是有分娩的疼痛，这是这个字的意思。那我们中文代表词是有剧痛阵痛啊。那所以它这个字的意思是可以是字义或比喻性的表达经历分娩的疼痛。那方医师指出呢，这个字呢与名词也就是剧痛阵痛有关，新约中只有使用过三次啊。那一次是加拉太书后面四章二十七节会提到的啊，没有经过产难的啊，那啊没有经过产难的啊，这一个你要高声欢呼，然后这边他有做一些的解释。那我们现在主要看的是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这边的一个啊，但 Vice 他的解释。所以第二次的用法呢，就是在这个地方。那 Vice 这是 Vice 的解释，他说使徒转喻自己为加拉太教会受第二次的生产之苦，第一次是把他们从拜偶像中解脱出来啊，如同在加拉太书四章八节说，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不是神的做奴仆中所提到的，现在则是要他们从犹太主义的捆绑中解脱出来。那这里没有暗示对之前的背信有第二次的再生的需要，换句话说这里没有暗示呢啊，他们在他们背信之后需要再重新被重生的需要。这希腊英文常常用这个 regeneration 这个再生呢来表达重生，尤其在他们老一辈的这个神学家啊。所以换句话说他没有意思说加拉太人需要重新受浸，重新觉知归主重生，他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但是这里有一点责备的意味，似乎保罗在加拉在问加拉太信徒是否听过一位母亲呢必须为他的儿女经历第二次的生产之苦啊。那这后面第三次呢就是讲到启示录当中这一位妇人在生产的艰难中啊呼号，那有机会你们当然可以去看一下他那边所要表达的含义。那我们直接从这个 Vincent 后面的讨论哈，他旧约当中有很多这种用法哈，来表达这个在这个生产的艰难哈。那保罗意味着他第二次为加拉太的归信者受生产之苦，同样的受生产之苦是在他们信主时为他们的第一次的努力啊。那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啊，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啊。 那另外讲到尼哥底母，而不是阿尼西姆，啊，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来求啊。那在这他的使用中可以找到福音中生育孩子的比喻啊。那这是一个犹太人的一个谚语啊。如果一个人教导他的邻居的儿子律法，那圣经呢就认为他就像他生的一样，这是犹太人的一个等于一个习惯用语吧啊。那这是 Vincent 他这个字义专家里面稍微提出来的。那丁道尔的注释呢再进一步的来提到这一个为他再受生产之苦呢，我看他在这个地方呢啊，只等到基督成形到他们的当中啊，那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他们里面呢，丁道尔指出这一个啊英文版本的翻译呢是只等到你们取得基督的样式啊，那他这种翻译免除了许多字面上的困扰啊，但不过可能不是保罗的意思，因为牵涉到了这个啊摩菲哈，那这好就被塑造成形的这一个啊使用啊，那我们回头先来看一下这一个。这一个句子，他说啊，孩子从属我，到于这些个重新又在的，我现在持续有剧痛阵痛，而这个剧痛阵痛一直要到什么时候呢？一直达到从属这个什么时候呢？也就是基督他那时应该被塑造成形在内再对你们啊，只等到基督被塑造成形再对你们。那这一个塑造成形这个字呢，其实在这边在保罗的思维当中它具有一个蛮重要的意义啊。这个字呢事实上在整个新约当中只有用过一次，那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 Vines 在这个字上面的解释，我们先跳过这边啊。那这个塑造成形呢，那Strong 指出这个动词呢是与名词 morphe 形貌特质同源，比喻性的表达塑造成这个含义。 Vice 指出呢这个字如同名词 morphe 形貌特质，不是指外面的和暂时的，而是指内在的和实际不变的啊。那这个字在新约只有用过一次，就是刚才在这里指出的啊。换句话说呢，它这个动词呢 morpho 这个字呢，你看到它这种 oo 的字尾在我们中文代表字都是猝死的意思。换句话说呢，它的这个意思呢啊，它就是猝死的有这样子的一种形貌特质啊。那我记得我们在腓立比书对这个 morphe 这个字呢曾经有比较深入的讨论，它本有神的形象，讲到基督这形象就是 morphe。 morphe 这个字它所表达的形貌特质呢，是我记得那时候提到在英文有一个字叫 morphology 啊， morphology 就是一个形态学，它在研究的可能就是猫之所以为猫，狗之所以为狗，人之所以为人啊。猫之所以为猫，它有好多的特质啊，而且这个特质是必须要有这个特质猫才会成为猫啊，那必须有这个特质人才会成为人。我们很多时候对人的观念呢不见得是那么的清楚，比如说你走在路上前面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有两个眼睛一个鼻子有两手两脚，他也跟你走过来了，然后呢他走到你面前停下来，然后你问他说哎，你好吗，他也说回答我很好，然后啊，你伸出手跟他握握手，他也伸出手来跟你握握手。哎，一摸的时候，咦，他这个手怎么是冰冷的？再仔细一看，他是个机器人。啊，换句话说呢，你说这个机器人是不是人？看起来是人，但他不是人。啊，换句话说，人之所以为人，到底什么是做一个人真正的要素呢？不是说他有眼睛、两个手、两个脚会讲话，那他就是人。机器人也像是人，但他不是人。那我讲的意思就是反过来说，那基督他本有神的模范，那到底什么是神之所以为神的那一个要素呢？这也就是腓立比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 而且腓立比书呢，那里所谈到基督他有神的这一个形貌特质的时候，他又讲到基督，他却拿取了奴仆的形貌特质，而基督神的形貌特质跟奴仆的形貌特质同时在基督的身上，却又没有互相冲突。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到神总是想是神是大能的，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才是神的特质嘛，他是大能的。可是如果这种特质放在一个奴仆身上，这个奴仆还会是奴仆吗？还会吗？大概不会了，是不是？换句话说呢，当保罗谈到这一个神的形貌特质的这一位基督能取了奴仆的形貌特质，而却不失基督仍然为神的这一个本质里面，他就值得我们要重新好好的思考，什么才是神之所以为神的概念啊？换句话说，在这个例子里，神的那种大能显然不是，至少从神向人启示、自我启示当中，不是那一个神最主要的那一个特质，是不是？啊，所以我记得我们在那个地方花了很长的时间。不过先不再继续从那上面讨论，凡是在这里提出的一个这个字的一个特点，啊，是我们值得再一次被提醒。他说这个形貌特质不是指外面的和暂时的，而是指内在的和实际不变的。那换句话说，那样子的一种本质啊，所以那换句话说呢，当啊这个字在新约当中就用了这一次哈，啊，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呢，他塑造成形，换句话说，促使成有形貌特质在你们的心里。凡是指出这里表达在品德和行为上改变的需要，来相应于内在属灵的情形，以至于与基督可以有道德上的一致。那其实用更准确说，与基督有在生命上的一致。那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所用的这一个字呢，其实是一个意义蛮深重的字眼啊。那在这里地方呢，这个 Vincent 也指出，基督在他们里面成型，以及他们对基督徒完整的内在生命的实现，基督成型在他们里面，事实上是表达着他们对基督完整的内在生命的实现，换句话说，他们里面有一种完整基督生命的实现，而这也是新生，或者我们说我们基督徒重生的目标啊。但是呢，现在由于他们旧病复发，他们又回到了这个律法的这个底下，他们阻碍了这个结果啊，并且呢，重新的呢，产生了保罗的这一种属灵的生产之苦的。啊，以至于保罗要为他们重新来受生产之苦，啊，这是保罗在这个地方使用的这一个字呢，是一个非常蛮有意义的字哈。那在这个地方呢，基督他那时应该被塑造成形，在内在对你们里面。换句话说，我们刚才已经谈到这。形貌特质是表达一个生物体里面它那一种不是暂时可以改变的，乃是一种不变的，而且是必须要有的一些的特质啊。那就像我们刚才回到腓立比书上的这一个特质来讲，谈到神，什么才是神之所以为神的那一个特质啊？我们说神是大能的，那可是一个奴仆，他能兼容神的形貌特质，以至于至少在腓立比书当中让我们看见，神之所以为神，从神向我们启示他之所以为神，最重要的恐怕不是那个大能，是不是？那他的那一种全知，他那一种的荣耀，他那一种的全能，当然那都是神的属性，但是神之所以为神，就算他没有了那些东西或暂时不用这些东西，并不影响他是为神，是不是？ 所以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那种的好像是无能那样子的无助那种可怜，并不影响基督仍然是神，是不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仔细从这个上面去思考。那剩下一个问题是，那基督他是神，三位一体的神，那从他在地上的经历当中所展现出来的神的这个实质意义，那到底什么是至少从基督所展现出来的这一位神，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在父怀里将他表现出来的这一位神，看见我就是看见父的这一位神，他真正那一个不可或缺的那一个内涵是什么？就觉得这是腓立比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那我们很多的时候把神总是想到他的能力、他的全能等等，但至少从向神向我们所启示的内涵来说，恐怕那些都不是神要我们对他认识中以为那是神最重要的东西。所以我在那地方讲到两个希腊文字，一个叫做 theiotes， 还有一个是 theotes， 这两个字啊。第一个是 theiotes， 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本性，而不是翻成那个神啊、的神性啊，这是用在罗马书里面啊。自从造天地以来啊，神的神性和永能啊，就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个地方就是 theiotes。那我们如果用啊，直接这希腊文的演变呢，我们可以说那是一种属神的性质，所以说可以是说它的属性。是，你看到了夜晚穹苍，哇，星宿那种伟大，你就知道哇，神的大能、神的荣耀、神的能力和荣耀都是他的属性。你透过他的创造，你可以看出来啊。那但是，神的荣耀和那种属性，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是完全看不出来。换句话说，那是神他本来具有的属性，但这些属性有的时候他可以为一种特殊需要去把它不展现出来，但它不影响神之所以为神。那另外有一个字叫做 theotes， 它是直接由神这个字衍生出来的。那这个字呢，我们和合本翻成神本性，换句话说，这是神之所以为神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的东西。论到这种神本性的东西呢，那换句话说，神之所以为神呢，这个神本性当中的这一种丰富所具有的一切，圣经是怎么说的呢？圣经说他都已经在我们得救的时候给了我们，神本性一切丰盛都已经怎么样，他是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对不对啊？而且呢，在那里也谈到，而这一切呢，是我们已经在他里面得着了，是不是？啊，换句话说，神之所以为神的那个最重要的核心的性情，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所想象神的那一种，至少从神自我的向人的启示，他需要人能够拥有的性情，以至于呢，真正称为是神的儿子。所以我记得我在那里也提到了马太福音的这个例子，对不对？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把这石头变成饼。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把石头变成饼，用石头变成饼这种能力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就应该能这么做呢。但主耶稣的回答说是什么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主耶稣没有说神的儿子活着是应当，首先主耶稣的回答马上把神的儿子跟人怎么样认同，毕竟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是不是？第二，从主耶稣的回答里面，其实主耶稣很清楚的回答一个问题，你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把石头变成饼，主耶稣的回答等于是告诉他说，作为神的儿子不在乎能把 具有把石头变成饼的能力，而在乎他能遵行神的话语，是不是？换句话说，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神的儿子，想到神的时候，我们的观念真的是需要回归过来，什么是才是神眼中看为他生命性情最核心的意义。所以我当时丢了个问题，什么样的人能被称为神的儿子，对不对？这是主耶稣之后教导的。什么样的人能被称为神的儿子？那使人和睦的人。什么样的人能称为神的儿子？爱你们的仇敌，为他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是不是？到底什么才是神儿子，也就是说神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特质，以及在这种神本性中的丰盛能真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被体现。这也是那一位神借着爱子耶稣基督，借着在圣灵里的重生放在我们里面的。这是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每一位属主的儿女真正应该在主的面前好好的静下来，归在主的面前。主啊，什么才是你眼中最为可贵，建造在我里面生命我应该要有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啊，我的孩子啊啊，对你们呢，我重新的现在持续有剧痛阵痛，要一直达到有一天基督能够真正的被塑造成型，被在你们的里面。换句话说，只等到有一天基督以及他一切的所事能真正在你们里面成为一个实际，而不只是一个外面的一个基督徒。然后保罗说，我当时持续定义，然而也现要去持续试，是在旁边向着到与你们现今的，并且现要那时要去改换到与那声音从属我。我当时持续定义，这是一个希腊文的一个特别的表达方式。我当时不是在这种的表达，不是指着我过去是这样的，而是表达一个现在我希望但是却可能不见得达得到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因为保罗毕竟现在不在他们那里，是不是？但是我巴不得我是在你们的旁边，并且我能改换我对你们说话的声音。保罗他真是把他里面的那一份情感啊，在这里行间流露出来啊。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当时持续呢，这边已经啊写出来。Vincent 指出，这里的不完成时态呢，是表达一个隐藏的条件句，如同是说，如果可能的话，我真是巴不得能够在你们那里，当然保罗现在不在，我巴不得能在你们那里来改换口气，但是他不在啊，没有办法当面的来向他们来诉说他里面的这一份感受。他说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我现在持续让自己成不知所措在内，在对你们，我在你们的当中，我现在实在是让自己是不知所措啊。这个不知所措呢，它其实这原文的意思很有意思，它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出路了，我没有路了，在你们当中我找不到路了。其实这就是这一个字的意思啊，成没有，它是一个否定词，不再加上一个有一个穿过的道路，没有一个穿过的道路了，就换句话说没有去路了，就这个字直接的意思啊。那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出路。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不知所措，是我在你们的当中已经好像找不出有一条出路了啊，找不出一条出路了。那好，不过呢，虽然说没有出路呢，保罗在后面的确又找出了一个出路啊。那也就是借着他们愿意在底下的律法里，保罗从律法当中给他们又指出了一个例证，不过那是我们明天所要说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可以捕捉到保罗他的那一种的心，这是第一部分啊。那我们先把这个经文我们先赶快把它读过吧。好啊，好，我们先来读这个，好，第一句话哈，那些人带热心待你们，好，却不是好意，好，那些人他 不是很美好适当的来持续的聚火热之情倒引你们。我们来读这一句，来，他们现在持续聚火热激昂之情倒引你们，不美好适当地。好，他们这样子对你们呢，但是他不是美好适当的来做这件事情，但乃是呢怎么样，来，但乃是那时要去关上锁住到外面倒引你们。他们现在持续定义，他们是要定义，换句话说，他们是很努力的在做这件事情，要把你们关到外面，但是有一个目的，来，为要道于同一者，你们现在应该持续聚火热激昂之情。然后保罗用一个通则来说，美好适当的先要去持续聚火热激昂之情，在内在对美好适当的，这是中性单数，是美好适当的事物总是地啊，这是很好。那但是呢，唯独呢不要，但是不是仅有单独的在这个情况。那我们先来读上面的，请，美好适当的，然而也先要去持续备聚火热激昂之情，在内在对美好适当的总是地啊，这是一个通则，是的，总是能够在美好适当的事物上去聚火热激昂之情，这是美好适当的。但是呢，保罗说，我们请读，并且不仅有单独的在内在对那，现要去持续事在旁边，道与我向着道与你们。好，这一样定是不定词，它有定冠词，那道与我是它的逻辑主语啊，是用道与格啊，不仅仅是我在那里向着你们的时候啊，能够如此而已。然后保罗呢，他用了一个更亲密的语气啊。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好，来啊，孩子，从属我，到于这些个重新又在的，我现在持续有剧痛阵痛啊，孩子，从属我。好，重新呢，我有剧痛阵痛到于啊，你们这些个孩子，一直要达到什么时候呢？来，一直达到从属这个，他那时应该被塑造成型，基督在内在对你们，一直要等到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持续，表示他现在在写信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子的感受，而且这一个呢，他不会停止，一直要等到基督呢被塑造成型在他们的里头啊。那我们现在再读最后面。这是其实这个定义是包括这两件事情，两个不定词啊，用并且连接，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当时持续定义，然而也现要去持续是在旁边向着道与你们现今的，并且那时要去改换道与那声音从属我。为什么呢？来，是这样，我现在持续让自己成不知所措，在内在对你们啊，我自己呢已经是找不到任何出路在你们的当中啊。那这是保罗在这个地方呢，他用一种真是为父为母的心肠来对他们说话。那当然，保罗他这一种像为父为母，等于重新来为他们受生产之苦，一直到这个时候，也是保罗对他们的一个盼望。基督呢，那时候应该被塑造成形在他们的里面啊。那所以你看到，想到这里，也让我想到，有时候在人的软弱罪里和罪里面，其实的确就让我想到，在创世纪的时候，人一堕落犯罪之后，这一个女人呢，也就是夏娃，神在对他的话语中，你要再受，你要经历什么惨难啊？那人在这种软弱里面的时候，本来人在恩典中重生，应该是一件很愉悦、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以加拉太人为例，他们经历了恩典，但是很容易的又落入到一个这一种律法主义的陷阱里面啊。那似乎要人把人带到真正那一个完全以救恩典啊为 以恩典为主的这样子的一个救恩的这一种救法里面的时候，人却始终要抓住一点什么东西，好像是全然的恩典，这怎么可能呢？总是要觉得我自己多少做了一点，摆上了一点，我才觉得比较实在啊。那真的有的是在这个当中，反而使我们在整个在不论是我们传福音给别人啊，或者是我们自己在属灵生命的成长当中，就变得跌跌撞撞啊。那其实真正在神面前的宝贵而单纯的信啊，能够真是抓住这个恩典的应许，然后懂得在应许中，在恩典里，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按着主的教训，踏踏实实的啊去活着。虽然我们可能也有软弱，也会跌倒，但那些软弱跌倒也常常是我们在不断的一种生命成长当中的学习。就好像我常常讲，对学走路的孩子来讲，跌倒是正常还不正常？是正常。而每一次的跌倒能够帮助他下一次更不容易跌倒。所以我们既然了解这样，我们自己跌倒不要软弱灰心，站起来，别人跌倒不要那么快的就把指头指向他，总是在爱里面彼此的勉励，彼此的带导，彼此的扶持啊。那在神的恩典当中，让真是他自己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真正的被塑造成型。换句话说，让基督的他所彰显的那一种属神的那一种的属性，也就是神自己生命的性情，能够真真实实的在我们的里面能成为实在啊，使得我们不但是内里外在啊，能够来活出一个真正基督徒该有的一个样式。不过再话再说回来，我们知道我们离那个目标可能真的是很远啊，我们自己啊也在挣扎着，那些关乎我们的属灵的长辈，关乎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很多的时候在那里默默的在为我们也在经历生产之苦啊，或者你是关爱你周围的弟兄姐妹在为他们受生产之苦，但不管怎么样，那个目标是一个让基督的生命能真真实实的在我们里面成为实际啊。所以我相信这也是保罗在这里借着加拉太人他们这样子的一个软弱偏离啊跌倒，那保罗也真是一个为父为母的心肠，能够盼望借着这种苦口婆心，能够希望把他们挽回过来啊。这里也正显示出了像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开始所说的，又若有人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挽回他？哎，不是那么多的高言大志，也不是那么多的其他的东西，真是乃是一种如同母亲对孩子的温柔啊，那种温柔的心去把他挽回过来啊。所以其实在加拉太书这一点呢，倒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写照。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一则以我们小心我们不要自己落入同样的陷阱啊，一则以我们也要看到周围如果有弟兄姐妹的软弱或跌倒，我们也当知道怎么样的为他们来付出我们该付的代价，而不是那么多的一下子的论断和指责啊。那这些都是我们在这当中呢可以从保罗的心里面去感受体察到的啊，而这也是耶稣基督他在父神里面向我们所有的感受和体察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好吗？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因为你实在真是让我们看见保罗真是主你自己的仆人，向加拉太信徒所摆上这样子的一种为父为母的胸怀。主啊，真是知道透过了他也显示出你向我们的心。主啊，真是在这里我们只有恳求主你也不断的恩待我们，在主你的光照中也让我们常常在你的面前能自省，以至于我们真是能是真真实实的来行在这一条生命的道上。主啊，真是求主你真是也再一次纪念在这里每一位来学习的弟兄姐妹。主啊，真是我们台上台下其实是一同在学习主你自己的真道，也盼望主你自己的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真是来喂养我们， 主，谢谢你，把感谢你对我们今天一天的带领，也求主你再一次纪念，这是在幕后摆上付出的弟兄姐妹们，求主你自己亲自的纪念，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